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25段啊。我们修行念佛法门，是以信愿持名仰蒙佛力啊，恒超往生净土为特点。其中也要以降伏现行烦恼为下手功夫。那么对我们欲界的众生来说，最大的烦恼就是贪欲，对六尘呢，色身香味触法的贪欲，障碍了我们的妙明真心，障碍了我们与弥陀名号感应道教。陈罗古德所云，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净土。所以对这个欲望的降伏该怎么样下手，这是自古迄今敬业行人所要面对的修行上无可回避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就是于慧的一个学人就向觉明妙心菩萨来请教这个事情，说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啊？就是作为我们这些弟子，怎么样能够离开对六尘的贪欲，得到念佛往生无障碍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那么菩萨就回答啊，说我要解决你这个问题，要从一个细小的地方开始，来扩大，来推进，由外面再推到里面来说啊，你们应该要善巧的理解这个意思。所以也是这样的启发式的来跟他们做开始啊。菩萨说，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夺你一文钱，你会不会动嗔恨心啊？那个学人就说，一文钱虽然很微小，但是见到有人来夺的话，还是会生嗔恨心啊。那菩萨又问，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给你一文钱，你会不会生喜悦心？哎，学人也很老实的说，一文钱虽然少，但是见到有人给自己还是欢喜的啊。那旁边有一个人就回答，哦，说这一文钱这么小，你给了我，哪足以去喜悦呢？那把这个一文钱夺走，也不可能动嗔恨呢。这是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说大话啊。这菩萨就点他说，你如果真的能这样做，你的心早就清净了，何以到今天还沉在这个浊恶污垢里面呢？这菩萨就点他讲这个话是大话，不是他的真实的功夫啊。说你们这些众生，由于在心地用功夫不细密，在外境见有见无， 处处都是执着，念念都是贪心。所以这个心意识啊，就向外境不断的奔驰，没有一刻的停止。啊，即便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但心里的念头依然是在外面游走的，没有一刻的归到一心里面来。这是菩萨当下把这些人的病根就点出来了。因为菩萨能够点出来，他有他心通啊。啊，那想一想，这些话是不是都是针对我们说的呀？我们是不是在念佛的时候，这个心里的念头还是在外面游走啊？啊，那是肯定的。这是由于我们无量劫以来，菩萨说是汝等无量劫以来，是没有发过一时一日对这个五欲六尘远离的心。所以这样的五欲六尘呢，就无数劫以来就没有一时一日肯离开你们的心。这样的身体被这个五欲六尘纠缠，心里的念头也被它所系缚，所以在这个五欲六尘的网里面是越来越深入。那哪能够像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呢？这个莲花整个就在污泥浊水里面，它伸展不出来啊。所以想一想，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病根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五欲六尘呢，对我们太熟悉了，无量劫以来我们跟他如影随形，认为他是我们人生的幸福之源。一离开五欲六尘，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虽然口头上说苦空无常无我，但心里实实在在没有远离之念。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信愿行的其中愿是厌离娑婆呀。这个厌离心很难呐、啊，厌离我们的根身，就是我们的身心，厌离我们的依报的世界，厌离这个正报依报所产生的根源，我们的五欲六尘的贪恋执着的心。我们没有从真心发出厌离的这样的念头，所以就无量劫以来，你既能远离的心没有，那五欲六尘的这种尘劳啊，就把我们系缚住啊。要了解自己就是这种状态，那么现在要断这个贪欲，怎么下手呢？从细微处下手，就从这一文钱的给予和夺取方面来做厌舍观啊，就是舍去它啊，夺一文钱不起嗔恨心，给一文钱不起喜悦心，无论是给还是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啊。那从这里建立一个远离嗔恨和喜悦的心，就推而广之，乃至他给百千万钱，给亿亿之亿亿万钱，也不生喜悦心，夺走我们所有的亿亿万钱，也不生嗔恨心。推而广之啊，乃至啊，把我们的国臣妻子，我们的身体血肉骨髓 夺去也不生嗔恨心，给予也不生喜悦心。啊，这是指我们的虚幻的这种财务性的东西。然后进一步的，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心意识啊，给予、夺取，不生喜悦心、嗔恨心啊，乃至在道业上生死涅槃，以及啊菩提涅槃，这些得到和失去都不生喜悦心、嗔恨心。如果能这样去做，哎，慢慢子烦恼习气就会降伏，就会消亡，自己的孽障的缘就会灭，心里才渐渐的趋向清净，成就道品。啊，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对这种五欲六尘的染着的心，就从这里慢慢训练心性上的训练啊，要依此修行。这是菩萨点出的，就是啊离开尘欲的第一个修行功夫。然后第二个修行功夫就是离开尘欲啊，要发菩提心啊。这个觉明妙心菩萨进一步开示说，汝等忧虑自己身体缠四网啊，念头不得清净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无论出家在家，他世间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在这竞争的社会，你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他在修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念头是不得清净。那怎么办呢？啊，觉明妙心菩萨他提出一种方法啊，大家注意啊，这种方法是对我们很管用的啊，就是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幻缺奔走利民之心，即能便能即尘劳而觉悟矣。这一法大家注意听了，就是你只要发一个心，发一个什么心呢？发一个远离，就是厌离娑婆世界，求阿弥陀佛救度的愿啊，然后就在内心紧紧的把要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心把它保持下来，然后就把原来对这种功名利禄奔走的心转换，那么这里提出的这种转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在念佛，但是你客观的冷静的解剖自己，你一天到晚到底几心俱念，举心度念，有多少心是放在真诚念佛求往生上，有多少心是放在世间的功名利禄上，修行不是要一天到晚看别人了，要看自己。我想这一看大家就会把头低得很低了。我们一天到晚大部分还是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恩恩怨怨，人我是非，种种的妄想杂念啊。那么这个要往生要见阿弥陀佛的心，在我们一天到晚的念头里面 占了多少？我们要往生见佛的心对我们还是很生疏啊，世间的种种的事情还是很熟悉啊，所以这个不把这个生和熟的关系颠倒过来转换过来的话，那我们这个心意识里面的所有的信息还都是三界六道轮回的东西。这些奔走名利的心呢，就是无明熏真炉啊，我们的心是被这些五欲六尘的心这个状态熏得越来越黑的啊。而这个念佛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心，这个心是真如心，这个真如心熏无明，才能使我们心渐渐的洁白啊。所以这里又特别的提出远离二字好说呀，远离二字要真正落实下来对我们来说就太难了。有很多同修说，哎呀，我是想念佛但没有时间念佛呀。好了，他一天24个小时都是奔走名利啊，他就哪怕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腾不出来念佛，你说他能够说是远离吗？奔走名利啊，我们今生遇到了念佛一法，再走这条旧路，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当展示西方极乐世界一圣庄严之后，那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何不其事事啊，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啊。现在要觉悟啊，赶快把世间的事情放下呀，赶紧念佛呀，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无量寿啊，得到无量的快乐啊，无有边际呀。啊，虽然这一世精进穷勤苦的念佛，但是这样的几十年最多100年的念佛，跟你无量劫轮转的时空比较，只是须臾间呐，弹指间呐，你须臾间而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受乐无有极啊。那么佛是要让我们有这种觉悟啊，有这种觉悟就得有这样的行为啊，啊，这个厌离娑婆要从身口意三业里面真实的做出来。然而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念佛行人来说就很做不到啊。身业越厌离，他身业一天到晚去干世间的很多很多的事业，口业厌离，他口业精进落道的是讲世间上很多的事情，意业一天到晚就想到世间上种种的事情，他身口意三业都没有真正有远离的这种行为体现出来。所以你说一天到晚都是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奔走趋向五欲六尘的东西，你说你还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吗？啊，所以这个远离就是厌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善导大师对这个 这个上品下生呢，经文说上品下生往生的条件它并不高啊，它只是异性因果不绑大乘，但发无上道心。异性因果你可信可不信，对大乘佛法不诽谤啊，但是有一点是往下品往上品下生的条件，但发无上道心。你要发无上道心呢、啊？那什么叫无上道心？善导大师对这个无上道心有个很精辟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你只要发一念愿离娑婆苦啊，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快速圆满菩萨大悲怨恨，再来娑婆世界普度众生，你能把这个心发起来，这就叫无上道心啊。那善导大师对这种诠释跟觉明妙心菩萨在讲的是非常一致的。觉明妙心菩萨只是说你把远离娑婆求阿弥陀佛救度的愿要把它建立起来，来转换对世俗社会功名利禄的这种猛烈的追求啊，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体现我们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是无上道心。有这个心出来，那这个世间的尘劳就是我们往生的绝路啊，觉悟之路，也就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当中往生净土的这种莲花伸展出来了。这就是发菩提心对世往尘欲的冲破啊。最后一个就是在念头当中要对治这种五欲六尘在我们内心的熟悉程度啊。当时有一位与会的叫陈大兴，一来当时菩萨就告诉他说，你的道念是增加了一些，但世间的念头也没有减少啊。当下就点出他啊，并且说凡是世间一切人我相啊，人我是非相、名利相、称喜相，就是逆缘来了称恨，顺境来了喜悦，这些相你不但在你的身业上把它表现出来，表明被五欲六尘之网牵连，你就没有身业表现出来，就是在意地当中心理当中带了这些人我名利称喜的这种信息，都是障道的因缘啊。所以菩萨告诉他，你要明白这一点啊，要使自己的道念离开这些，然后进一步告诉他，身口意三业跟阿弥陀佛要产生密切的关联啊。你唯一的要身耶礼拜阿弥陀佛，口里称颂阿弥陀佛名号啊，心里念着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啊，这就是身口意三业，这样就导致了跟阿弥陀佛的亲缘关系。因为阿弥陀佛身口意三业都是在系念我们嘛，奴母一子嘛，现在我们身也礼拜阿弥陀佛，口也赞叹阿弥陀佛，心念阿弥陀佛功德，这样就跟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业不相舍离，就能感应道交。只要我们身体礼拜的时候，阿弥陀佛天眼通就看到了，我们口里诵弥陀名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这种天耳通就听到了，我们心里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他心通也就了解了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摄受念佛众生，对念佛众生摄受不舍，就在感应道讲啊。然后这样的身口意三业跟阿弥陀佛的不相舍离，能够起增上缘的作用，能够灭除我们无量劫以来的生死重罪，能够令阿弥陀佛临命终时 亲自来迎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提出这个，你一定身口意三业要趋向于阿弥陀佛，不要有分毫的其他的想法妄想啊，这些其他的妄想都要洗涤干净啊，才能打破世俗尘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告诉这个陈大心呢，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从这里下手。当我们读到这些开示的时候，把我们现在的修行状态摆进去对比一下，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念佛不得力，为什么很多人往生不了，包括这个祭坛的八个人800多年来还在轮转不休，就在于他们的世间的念太多。人我相、名利相、称喜相不能离开啊，《金刚经》也讲要离四相，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要无住相布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是口头上在念佛而已，内心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就像善导大师说的，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不真实。我们不能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不真实虚假啊。18愿里面十生能往生，但是它的前提是要自心信要，自心就是真实心。试问我们有不有真实心？没有真实心，你真是喊破喉咙也忘的，感通不了啊。所以这个念佛一法呀，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啊，使劲偷心，渔夫一位老实的人他能成就啊。摆虚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往往到临命终时手忙脚乱，依旧轮转啊。我们就要按照菩萨的教示，真实心的厌舍娑婆世界的一切，打破尘网，生极乐国。请看第59段。净土念佛法门要注意一种修行方法，就是要一门深入，专一精勤啊。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这样开示过，一个阿毗跋致的菩萨，他的根本行持的特点是修一法，常一心，集足善法。所以选择有缘的一法，一门深入，一心一意修行，这是上根利器的智慧选择，才能够 用力少，修效大，快速的到达目标。那么对这一点，觉明妙行菩萨也是非常强调的。他在这一段的开示当中特别点出来，大凡修净土的人呢，最忌讳的是夹杂，就是不专一，夹杂其他的东西。那什么叫夹杂呢？又是读诵其他的经典，又兼带去持种种咒，又到处去赶法会，又好说一些没有紧要的禅啊，讥讽转语啊，谈喧说妙，这些与生死了不相干的这些啊口头禅他也好要啊，又谈一些吉凶祸福的话啊，这个以后的命运怎么样啊，身体健康怎么样，寿命怎么样，国运怎么样啊，战争怎么样啊，吉凶祸福。再就是说些见神见鬼的话啊，这些都是很多修行人常犯的毛病呢。那这些都是夹杂。既然一个念佛行人有这么多夹杂在里面的话，他的心就不能专一。心不能专一，想往生见阿弥陀佛，那是很难的。这样就空浪费了一生的事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信，这几难都透过去了，哎，你却有这么多夹杂，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这是菩萨看得非常真切的一桩事情，是大多数修净土人空会一生的这种悲哀的事情。所以菩萨就开示这个沈元辉居士啊，叫他，你从现在开始一概都不要做这些夹杂的事了，就是上面讲的又诵经又持咒又住法会又说些没紧要的禅又谈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这些一概都不要去做。那怎么办呢？只仅仅支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就是念一句佛号，念佛的目的是齐身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目标单一，你的方法单一，这样的你心才能专一，你这样才能够成就往生，这样你念佛久了，功夫自然就成就了。有的同学常常问我，念佛怎么不得力啊？你怎么一念佛你就能得力呢？你心又不专一，又有那么多夹杂，心里那么多妄想杂念，你的要在专一念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日久，天长日久，水到渠成，功夫就成就了吗？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你念一个十天八天你就要得一个什么东西的啊。发长远心啊，水滴石穿啊，这样才不会空过一生。在这里，这个 菩萨非常慈悲的又传授了，给了一个记子，让这个沈元辉依而行之。啊，这个记子六句话很重要啊，是这样表述的：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身与心相依，念之福在之，感应不失意，连开七宝池。好，注意了，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万法之总持。我们说念佛法门为什么叫圆顿之教，它圆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才成为圆，他念佛往生一生成办，今生念佛今生解决生死问题，他就顿。从这里理解这个名号的圆顿。那么既然是万法之种持，种子就是陀罗尼啊，种一切法持一切意，这句名号就具足着万法所有的功德啊。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可以消灾延寿，念这句名号可以啊超度亡灵，念这句名号可以身体健康，念这句名号能够开发智慧，念这句名号能够治病啊，不一定是哦，这个谈治病就念药师如来，谈啊、这个啊、要啊、寻声救苦就念观世音菩萨，谈超度就得念地藏王菩萨啊。固然你可以这样去念，但是念阿弥陀佛就具足着念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药师如来等等一切名号的所有的功德。这才叫总持。如果说他不能具足一切佛菩萨的功德的话，他就够不上总持两个字，他也称不上缘啊。你看这个莲池大师，他村民叫他祈雨，他说我不会祈雨，我只会念阿弥陀佛。那村民说你只要把雨给我起下来，你怎么做都可以。那么莲池大师就寻着田埂敲着木鱼念阿弥陀佛名号，他数到之处就下雨了。你看这个总持吧，念佛祈雨，他不需要租个什么台，搞什么很繁杂的仪轨啊。这个祖师都有这种大人的拙劣，所以印祖为什么对那些做水陆法会的、超度法会做这些都告诉他，你都不要去做的那么复杂，就是念佛，念佛就能达到目标。这就是万法之总持，祖师知道这一点，叫众生这样做，但众生有时候他就信不及，他会想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够用吗？就行吗？他会怀疑啊。那么在这里觉明妙心菩萨又把这个点出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总持啊。那么念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正在打佛七，大家注意，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念头要跟这个音声相依，不能脱节，如影随形，声音所在之处就是我的心所在之处，不能这个声音念出来心里还跑到外面去了，那就不相依了，那就脱节了啊。所以一定要念之福在之， 这就是念佛的奥妙了。这也是念佛的原则。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念头就在当下，你不能跑，知就是这里的意思。你念这句佛号，你的念头就在这句佛号里面，不能在佛号外面啊。所以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这样才叫念之在之啊。这种念佛才能够切入进去。但我们往往就是心非常散乱啊，声音念出来了，但这个念头跑了，不在这个地方，还在想我家里怎么样啊，我的孙子怎么样啊，我的职称怎么样啊，我什么什么啊，他想的很多，那就念头跑了啊。如果能够心身相依，念之在之，这样就我们的这颗心能念心，能念的心是佛嘛，所念的名号也是佛嘛，那就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就能感应嘛啊。感是我们能念的心，念之在之的心，因是这个名号所具足的阿弥陀佛全体的大悲愿力，它就在法界当中临临不昧的存在。只要我们感通，马上就会因，因了之后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这种内向嘛，感应不思议嘛啊。那么不思议的具体落实在什么？你感通了，当下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绽开，这朵莲花就是你的莲花呀，标上了你的名字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念之在之这样的一颗心，就透过这个名号就直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一念心性周边虚空法界嘛，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我们见耳一念之外嘛。那么在七宝池我们就展开了一朵莲花了，这朵莲花就是我们转凡成圣法身慧命淡欲的这种玄妙的宫殿了啊。那么这样都是要我们不夹杂的去做。那么针对不夹杂，在这个觉灭妙心菩萨非常有好几段对这种开示。他对无秀啊，无秀就是这八人当中的教师啊，大概相当于上根利器的啊领导者的地位。无秀他出家了，是菩萨劝他去出家啊。他对无秀读一段开示，这段开示可以作为我们以后的净业行人，尤其是比丘啊法师闭关，可以去啊依照奉行的一种方法啊。这种方法非常简练啊，就把这种专修的理念透过这种方法体现得非常非常微妙啊。他首先开始啊，菩萨是无朽曰，一大地就是一般修念佛法门的人，他行走坐卧起居饮食都要朝向西面。注意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念佛求往生的人不要背西而坐，睡觉要面西而睡，座位要向西而坐啊。这样的我们求往生的机和阿弥陀佛的感就容易成就，标心在一个方向，这样我们的六根所对的境也就容易熟悉啊。你看那个智者大师睡眠都是从来是向西睡的啊，吉祥物啊，这一定要都要向西。那么这个念佛人他的疗房里面始终供的东西不要太多，要简洁到什么？只供 一尊佛，一本经，一个香炉，一张桌子，一个床，一把椅子，他都开始这么细。除此之外不能放一件多余的东西，然后庭院里面也要打扫得很洁净，使经行在那念佛经行没有障碍。这是从环境做到这个专业啊，这个一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都把一作为一个上帝一样的推崇啊，你看老子道德经讲啊，天得一以亲呢、啊、这个天有这个一就亲民了，地得一以宁呢、啊、这个大地得到这个一就宁静了，人得一则灵了、啊、人得到这个一就会有灵光啊，都强调这个一啊。然后这是一报，正报要使自己的心一丝不挂，万虑俱忘，这就是放下身心世界了，一丝不挂，不要去想其他的妄想啊，不想其他任何事情，内心空空洞洞，空空洞洞，不知道有身体，也不知道有这个世界，并且也不知道我今天所做的是修行的事情，他连修行的概念都没有啊！哎，这样的一个心才能跟道啊，道是无为的啊，跟这个道就亲切了啊。这样的一颗心就跟世间的那种杂染就疏离了啊，这样就可以趋向静业，静业啊。如果平时能够把一切都能够抛得干净，念头当中都不存这些复杂的东西，那么临命终时他就是很潇洒的可以往生啊。这是念佛行人平时的心地存心的一大棺木，要注意啊。那么具体到修净土法门，一定要落实专勤两个字。专呢，专就是除了念佛之外不做其他的事情啊。勤呢，勤就是不浪费哪怕一分钟一秒钟啊，不虚其一时啊，这叫专勤啊。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怎么念法呢？这个菩萨提出这样的，你就念阿弥陀经一卷，念完一卷就再念一千声佛号，这样就在佛前回向啊。回向文就念一心归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我们晚课念的啊回向文啊，愿你净光照我，慈氏摄我，那个回向文啊。这个回向文呢是言简而易备，这就称为一时之刻。一时之刻你开始的时候循序渐进，一天你就分为四个阶段四时来做。如果心比较清净的就增到六时，慢慢的增到十二时，一天有十二时这个阶段，这样你一天就念到十二卷的阿弥陀经，佛号就念到一万二千声。再在每次回向的时候再礼佛一百拜，这就是一天十二时的定课。那么其他的时候就不必计数了，不必定数计数，你或者出声念或者默念，你只要摄心谛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就可以啊。那么持名的时候也是要字字句句听清楚，念清楚，听清楚，心与身相依，中间不要夹杂世间的念头，这样久久就能成熟，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这是菩萨给无秀这个比丘开示的，说你如果这样做 一定能够做宝莲华，登不退转地。如果你现身寿命还未尽，你还能以你念佛所证的功夫给四众弟子做导师啊，报佛深恩啊。你如果能按照我所说的一一遵守啊去奉行，才不辜负觉明菩萨给你开示的正道啊，令你出家，也不辜负三昧和尚为你剃度的恩德啊，给你受这个比丘大戒，这也不是小小的因缘。你不要自身轻慢自心，告诉这个无秀菩萨啊，无秀比丘啊，要慎之慎之。我们当看到这些开示的时候，再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现代的修行人去比较一下，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我们修行之所以上不了路，难以往生，就在于我们太散乱了。尤其是那些自己认为自己上根利器的人，瞧不起念佛法门的人，他的夹杂就更多了啊。现在有种趋势啊，很多念佛的人就修密宗去了，哎，觉得密宗灌过顶啊，持个咒啊，有个次第呀，弄个什么呀，觉得啊很好药，很新奇，趋之若鹜啊，把念佛一法就看得很轻慢。这都是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对弥陀这种总持的名号缺乏了解，缺乏信心所致。有时候真是觉得很可悲悯的一桩事情啊！这个名号真是老实人呢、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有一个公案，清代有一个王痴头道士，为什么叫痴头呢？就是非常愚痴。他原生活不能自理，原来是他的父母照料他的生活，等他父母去世之后，他的生活就惨了，住在一个荒郊野外的破屋里面啊，村里人看到他可怜，给他或者1块钱10块钱，他连算钱都算不清楚，所以大家称他叫痴头，愚痴之头啊，痴头。哎，有一个道观陈道人看到对他还生了点恻隐之心呢，就把他收为徒弟。收为徒弟以后，就成为他就成了王痴头道士了。这个他的师父陈道人就叫他每天打扫卫生，去到山上捡柴火啊，白天就干这个杂物，晚上呢就教给他啊念几百声佛号，嘿，叫他念佛号，然后在一边拜佛，就是拜佛一炷香，给他规定这个功课。晚上这个王痴头啊道士开始连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都念不清楚啊，念不清楚，而且一念就昏沉，就想睡觉。每当他要睡觉的时候，这个陈道人呢、啊、就用有根长竹竿呢、啊、就敲击他的头，说你已经愚痴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不啊精勤用功啊，就敲打他。哎，这个王痴头呢，他就在这种啊逼迫之下，他也就开始念了， 也就拜了。哎，这样念拜三年，干了三年，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忽然哈哈大笑了。这哈哈大笑，他的那个师父陈道人又要用长杆子打他，打他这个王痴头就说了，说你今日你打不得我了啊，你不能打我了。哎，这个他的这个陈道人觉得，我为什么打不得你啊？好，下面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呢。这个王痴头竟然对他师父说啊，说师父啊，你枯坐十八年呐、不知道修行的方法呀。如果你能像我这样老实来礼佛来念佛，你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佛了。说这话，哎，他师父很奇怪啊，就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第二天早上，这个王痴头登上了悬崖最山顶上，面膝合掌念佛往生啊，那么火化还烧出了两颗金银的舍利子。你看一个这么愚痴的人，他能够老老实实的礼佛念佛，他真的就是一门深入了，使劲偷心了，没有什么想法了，万虑俱忘了。这种人真是我们觉得愚不可及呀、他就三年就有这么殊胜的成就。然而我们在这里搞了若干年，还是一头雾水，还是对这个佛号没有信心，还是这山望到那山高，一听到有那个这个法门很殊胜，那个法门很快捷，就心惊摇荡啊。叫他念佛常常是夹杂着很多的东西，世间的东西，出世间的东西啊。念佛得不到利益，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净宗祖师，都是给我们示现专修啊。善导大师他每天念佛，他是跪在那里念得全身出汗呢，乃至冬天都是这个样子。道绰大师一天七万声佛号啊，莲池大师有人来问他请问修行方法，莲池大师只是说，我平生属物为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我一生所修行的就是六个字啊。偶一大师尽管早年参禅学教通宗通教，然后晚年全都放下，他的弟子说不参禅不学教，一句名弥陀真风调啊。印光大师从他21岁那一年读到龙树净土文的禅本，就产生信心，这一句佛号念了60年，没有干其他的，成为一代祖师。所以这些净宗祖师真的告诉我们，一句佛号是万法之总持，成佛都有余数，何况其他啊。所以现在我们走上了念佛道路，还不能产生信心，还要去赶其他的法门，搞很多的夹杂，那真叫孽障深重而已啊。那么希望大家还是好好的聆听觉明妙行菩萨的这样的开示啊，一定要不要夹杂啊，一门深入，莫换题目，使劲偷心，才能够 感应道交，连开七宝池。好，南无阿弥陀佛。